话说这平病交迫并没有消灭宋尚杰的志气。他在美国卫斯理大学第二年的学年考试又是名列前茅。一个每天要花一半以上的时间做苦工的学生，能够得到这种优异成绩，在别人看来是非常惊奇的。但是在尚杰自己看来，这又是神格外的恩惠。除了勤读苦干之外，尚杰在假日经常组织布道队，邀请同学同道参加，到乡村去传讲福音。美国乡村的民众都喜欢听他讲道，悔改的人数逐渐增加，而报纸也不断报道，使过去活跃于新化县报纸的宋尚杰，现在又在美国的报纸上崭露头角。一个秋高气爽的感恩节，宋尚杰的布道队被邀请去布道。那天晚上，他们就在一个信主的家庭里住宿。当天晚上，尚杰似梦非梦地看见一个神秘而奇绝的异象，他深信主将来必逐渐在他的生命中实现出来。在异象中，他看到他正在游历兴化的山头，那是他从前常常祷告的地方。他在山巅瞭望的时候，忽然传来呼叫声，他举目四望，才发现有人在山脚下的水里呼叫。他一看到有人在水里挣扎，就奋不顾身，连滚带叠地下山救人。这脚下奇石崛起，四周荆棘丛生，但是他仍然奋勇地跑。当他走到山下，已经是浑身鲜血斑斑了。溪水逐渐高涨，溪面越涨越宽，后来更变成一片汪洋大海，海里头沉溺着各个民族，异口同声地发出悲惨的呼叫声。他站在水平线上，离脚下的海岸很远，海潮汹涌澎湃，要想救出海里的人非常不容易。呼喊声越喊越高，到最后他不忍听了，在焦急之中，宋尚杰发出一句祷告，他说：
神啊，我愿奉你的使命，得你手的帮助，拯救千万在波浪中挣扎的人。
霎时间，尚杰忽然变成一个小孩子，他同时又发现自己是个罪犯，全身被金锁银链给绑住，但是他仍然想向前走去，可惜寸步难移，而且他觉得有人把他向后拉，是他一步一步的退后。尚杰于是灰心丧志。忽然从天边远远飞来一只老鹰，自远而近，自高而下。他定睛一看，才知道这并不是什么老鹰，而是一个长方形的十字架，颜色跟血一样的鲜红，上头写着八个大字：仰望十架，往前奔跑。霎时间，十字架翩然飞过他的头顶，那十架拍动翅膀的声音好像武士的胜利之歌。那时候宋尚杰的锁链不砍而断，哗啦啦地落在地上。宋尚杰恢复了自由，又再度地勇往直前，想找一个办法去拯救海中的可怜人。一不留神，扑通一声，自己跌在万丈巨涛中央。宋尚杰倒也并不心惊胆战，因为他甘愿和众人一同溺毙，是在千钧一发之际呼求神接收灵魂。呼求之后， 宋尚杰觉得好像脚跟着地，挺身站起，踏在十字架上，停泊在大海中心，好像一块磁石，能吸引沉溺水里的人。凡是漂泊到石架旁边的人，没有一个不被吸引上到石架上的。被吸引的人，他们的铁链没有一个不断开的。那十字架横在海上，慢慢的扩大，被救的人也渐渐的多了起来，至终多得数算不清。十字架扩充到整个海面，终于不见海水，只见一片姹紫嫣红，使宋尚杰欢乐地跳跃起来。忽然空中响遍号筒，十字架所在之地顿时成为四时皆春的乐园，人人尽情欢愉的歌唱。在和谐的乐声之中，很多人走近跟宋尚杰握手，仔细一看，原来都是他的骨肉同胞、亲戚朋友。他快乐的手舞足蹈地跳起来，这一跳险些把他跟同床的同学一脚踢出床外。第二天，宋尚杰在讲道的时候把昨天晚上所见的异象讲出来，很多人听了都受感动，他相信这是神给他的异象。也的确，这个异象成为他往后在生命当中实际的经历。宋尚杰因为是一个贫苦的工读生，既要做工又要自理膳食，还能以三年时间把四年的课程给读完，而毕业的时候居然能得到奖金奖章，这当然是一桩奇闻。美国的记者于是把这个消息在美国的报纸上大登特登，还把他的照片放在报刊中重要的位置。不久之后，欧洲各大国的报纸也把这个消息刊载了。宋尚杰拿到大学文凭以后，接着要思考的就是就业问题。他的问题不是无路可走，而是可走的路太多，不晓得走哪一条才好。明尼苏达州的州立大学来信聘请他做化学助教，有人愿意资助他去哈佛大学专攻医科，俄亥俄州立大学给他一个硕士学额，还答应他攻读硕士期间每年津贴300块美金。有人知道宋尚杰赴美的目的是预备学成归国传道，于是愿意资助他进神学院。在众多选择当中，他决定仍在科学上晋升学习，攻读硕士课程。就在前程似锦之际，宋尚杰的心里不晓得怎么老是忐忑不安，有时还会落泪，这究竟什么缘故，连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宋尚杰为求心灵的安慰，就毅然邀请一位福音队的队员到瑞士日内瓦湖滨参加中西学生的夏令退休会。这会所离他所住的地方相距数千里，来回的路费至少得筹足50-60块钱，但是到了动身那天，他的口袋里也不过只有少许钱。但是他仍然凭信心上路，靠着坐顺风车到达目的地。两个人挨过了露宿街头的日子，好不容易才来到湖滨路的会所。宋尚杰不远千里来参加退休会，所讨论的在他看来不过都是一些肢解的问题，丝毫不能满足他心灵的饥渴。这使他在失望中生出懊恼，心里越发觉得没有平安。最后他只得离开会众，到湖滨近处的山顶 祈祷读经。就在这个时候，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像一幅美丽的动画在他面前演出，这使他乐得手舞足蹈。他这才领悟到，有些事物人看来虽然是微不足道，但是一到主的手里，主就可以由无变有，更可以从小变大。所以信徒在奉献的事上要踊跃勇敢。最奇妙最主要的教训还在于，他觉得五饼二鱼代表整个人，五饼二鱼恰好是我们的身子，人的五官五脏，五个手指头五个脚趾头，不正是五饼吗？人的两眼两耳两手两足，岂不正是二鱼吗？信徒把自己献给主，就是最好的祭品。主不但不会轻看，反而会用奇妙的能力改变信徒的生命，使无数的人因信徒得以饱足，使许多饥渴慕义者的心灵因此得着安慰。散会以后，宋尚杰回到美国俄亥俄，不料却得了肺病。暑假期间，神奇妙地给他找到一份很特殊的工作，要他在马路两旁做割草的小工。在猛烈的太阳下，他每天工作8小时。这本来是一个苦差，但是宋尚杰却感到乐趣无穷，因为日光和空气都让他的身体越发强健。果然，不到3个星期，他的肺病就完全好了。暑期一过，宋尚杰的健康已经恢复，于是他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活跃起来。他的生命在这个时候展开了新的一页。大学同学乃是来自13个不同的国家，本来有国际学生会负责学生的活动，但是因为一向没有人负责，以至于会务停顿。开学不久，这个学生会就公推宋尚杰当会长。在他看来，会里没有生气，要是会务有起色，那谈何容易。但是他用分工合作的方法来唤起会员的兴趣，人人都有机会服务，使他们由此意识到人人都是会里的一份子。他先召集会员中爱好音乐的，用各国的乐器来演奏，练习不久就定期举行音乐会。结束之后，统计卷价，所得在1000余元以上。除去音乐会的开销，这剩下来的全拨给国际学生免息贷款基金。这样一来，报纸大为宣传，国际学生会也就因此名闻遐迩了。国际学生会的会务虽然繁忙，但是宋尚杰却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学业。他研究9个月之后，经过严格考试，终于在1924年6月得到学位。更因为他成绩优异，科学会又颁给他金池一枚，这是一个难得的荣誉。此后他又研究物理，发明一种花露水，科学馆于是给他一面奖牌，学校也送他年金300块，中国政府给他480块。虽然他已经拥有不少成就，但是他还是孜孜不倦，天还没亮就起来研究毒气和催泪弹。他得了学士，又想成为硕士，得了硕士以后就又要引颈等待博士学位了。不过要投考博士学位，必先通过德文跟法文的考核，不然就无从进入博士学院深造。宋尚杰曾在大学时代在法文方面下过一番苦功，可是对于德文却所知有限， 于是他发奋自修，自己孤单一人在宿舍里头苦读两个月。最后他就鼓起勇气去报名投考了。教授当然没有功夫去详细调查他的德文程度，只照老规矩发了一本厚厚的德文化学书给他，叫他翻译成英文。结果教授看了翻译稿笑逐颜开，对他说了许多好话，称赞他翻译的细腻贴切，相信他对德文必定花了好几年的心血。宋尚杰自然暗暗觉得好笑，正所谓哑子吃馄饨心里有数。资格符合了，他就进博士学院研究，终日在研究室里忙个不休。但是一有余暇，他还是以国际学生会的活动为乐。那时候美国有很深的种族歧视，大学里头黑人白人两种同学就没有携手同游促膝谈心这回事。宋尚杰对此感到不平，他想在他自己的范围之内做起，在国际学生会里做一点事情来消除种族的界限。他先是请男女同学用各国的烹饪法来预备各种不同的饮食，然后是邀请在校的黑人白人同学聚餐，每课只略收餐费5角，黑人同学可以免费，因为他们生活比较困苦。聚餐的时候，餐桌排列成中文的爱字，由女同学出面招待。聚餐以后就是由宋尚杰演讲，他所讲的是基督的博爱和互助精神。这此后国际学生会跟着又筹办了种族交谊会，每个月照样聚餐一次，来消除黑人白人同学之间的隔膜。这会成立以后曾经邀请名人演讲，聚餐的时候他们趁机会讨论各种关于黑人生活和改善待遇的问题。这样一来，经报纸一番宣传，美国各大学都有这种机会。宋尚杰既是首创人，已经宣传出去，他就成为俄亥俄州鼎鼎大名的大学生。报纸继续对学生会的活动大加报道，夸赞宋尚杰。宋尚杰十分高兴，于是把会给扩充起来，更邀请犹太人参加。这个扩充的组织又推宋尚杰为主席。开会的时候，公司德博士立场演讲，褒奖宋尚杰是大英雄。这一来他更是兴高采烈，洋洋得意。之后宋尚杰又被推为13国学生和平会的主席，学生拥戴，报纸夸耀，使他更是自命不凡。多年之后，宋尚杰谈到这件事，他却说，如今回想过去，一切像烟消云散，转眼成空。因为我白天开大会，夜里头却跟哥哥争闹打架，唉，这一切都是死人的工作。除了国际学生会之外，宋尚杰还有教会的活动，每个星期至少有1-2次被邀请到各教会去主领少年会、勉励会等等，汽车接送往返，忙得不亦乐乎。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差不多3年，就曾经到过100多个礼拜堂领会。当地有一个梅伊美会，邀请宋尚杰做本区的传道人，他引以为荣，高兴地答应了。他虽然自认为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基督徒，但是总喜欢做圣工，总觉得不传道就于心不安。自然这个时期的讲道，他认为还是靠口才，凭学识，有的时候甚至是为了出风头。 忙碌的社交生活是要钱的，但是宋尚杰那时候的收入倒还颇丰裕，已经不成问题。一方面是他攻读博士，一面兼任助教，二来他的优异成绩早被中国政府注意，于是国库当中有一笔官费是用来津贴他的。就这样，他过着一年半热闹阔绰风光的生活。时间分配方面，他也有自己的一套。他常常黎明起来进实验室做实验，往往中午过后也不曾离开，夜间有时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不止。他社交的时间就是这样抽出来的。宋尚杰得了硕士学位以后，继续研究了一年零九个月，就读完了博士课程。1926年3月，宋尚杰接受博士学位的那一天，礼堂里虽然喜气洋洋，可是他却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忧郁所笼罩，心里头好像一种重压，让他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他的朋友川流不息地上前来跟他握手道贺，他只得强颜欢笑向他们回礼。
我愿随我救主无人走的路，我在花木茂深清水长流之处，既有救主引导，我愿跟随跟随主，一路跟随直到头戴冠冕处，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我愿跟随，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与狂风暴雨路途黑云相助，有主亲手领我，我从不怕不后顾，患难我都不惧，因有主保护。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我愿跟随。我愿跟随我主走到山坡平地，我临场愿与主亲近跟主不离，那必领我安然奔跑主从去经历，直走到我救主所应许福音。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